各位，我们进来看一下，我们家庭信息里面呢，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个很深的一个关系啊。各位，我们都知道，在家庭里面呢，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呢，特别是兄妹啊，兄弟姐妹的那个关系呢，是很自然，是会很亲的哈。但是因为有深的，所以有时候呢，非常好，但是也有非常苦的，也有。那在大陆里面呢，我们可能是如果是独生子，那有时候呢，就以自己的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啊，就以自己的那个手足情深啊。那各位，我们圣经也常常用这个兄弟姐妹的那个关系呢，来预表。来学习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那个关系所以我们都知道，其实上帝也很在乎我们这个兄弟姐妹的那个关系怎么知道呢？刚才我们读到一个经文，讲到俄巴底亚各位知道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呢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本书在旧约里面这个两个这里呢讲到两个。国家，一个是以色列，另外一个是以东，他们从雅各还有以扫出来的那他们呢就是很奇妙，那时候呢就是他们之间呢就是一直有吵架打架，一直有恨的那个地方，其实上帝很不喜悦，特别讲到以东的时候，上帝要审判这个以东。讲的时候呢，特别严厉为什么呢？因为不只是他有对以色列上帝所爱的来施行一些暴力倾向，也不公义的地方，更重要的来说呢，也有一点倾向，因为这个以色列呢，其实是以东的一个弟弟对不对？也可以这样说那弟弟的那个国家，所以呢。因为这样，所以上帝更加的多的一个审判临到这个以东。那以东这个国家呢，其实已经没了不见了。那其实上帝讨厌这种的关系，就是有兄弟姐妹之间呢有那个摩擦的那个关系所以这种亲情是上帝看顾的所以。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严酷的一个警告或者是一个提醒，说，我们在家庭里面，如果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呢，如果出现一些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要处理的，要祷告的，也我们自己心里面也是很不会开心的事情所以代表说，其实上帝愿意我们要恢复，但是我们也要能够懂得怎样处理。所以我们那怎么样处理呢？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一生的这样成长呢，会有一些越来越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懂得彼此相爱。但是要怎样彼此相爱呢？其实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理解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关系然后过后呢，再回到认识我们。兄弟姐妹的那个关系，就家庭里面的关系我会一个一个说我们来看第一点先，兄弟姐妹应该彼此照顾，彼此看守。其实这个是很明显的，也不需要太多的说，但是就已经在圣经里面有说比较隐藏的。我们看一看创世纪4:9，虽然是一个负面的一个预表啊预啊一个。比喻一个例子但是我们一起看一看创世纪4:9，那这里呢，其实如果大家看创世纪4:9，如果可以的话，大家读一下，那其实这个创世纪4:7-9里面呢，该隐把亚伯他的弟弟他的哥哥对他的弟弟杀掉了，所以世界大战第一次发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人很多就杀掉了。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的，就是兄弟之间的那个谋杀 就发生了。那这里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啊，不知道是假的，骗了，对不对？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原来其实他是已经他把那个事实颠倒过来说，我不是啊，我看守我兄弟的那位啊哥哥啊。但是其实呢，这里上帝很明显的找他啊，耶和华上帝对他说，也不是一个人对他说，上帝从天上对他说，那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啊？在哪里？所以其实有一个审判的声音临到他但是呢，这个审判的声音没有太过的严厉到有时候一个人太严厉讲太严厉的话，那全部的那个内疚感控告感不见掉了，大家会理解这个所以上帝呢就问的时候叫他知罪要叫他知罪。但是呢就是该隐呢，他就存着这个罪在心里面，他否认他否认他是他兄弟的看守的他应该照顾他，亚伯也应该照顾他，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没有所以呢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就在他的身上了所以这个是对整个人类，其实人类当中呢，我们自己本身都很明白这个是很明知的这个事情那随着那我们看一看其实为什么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我们看随着成长和进入成年呢，兄弟姐妹彼此的那个差异会更加的明显如果大家有兄弟姐妹长大的过程，大家都会理解，都会看到可能逐渐会疏远但是这个是成长的过程这个也是现实来的我们成长的时候都有挑战，对不对？成长的时候有学习长大荷尔蒙全部慢慢的改变可能呢慢慢长大的过程呢有一些认同上的那个危机有恋爱，但是恋爱可能有失败的恋爱，所以单爱或者是暗恋这些那所以慢慢有自己的个人的这个世界，对不对？然后喜欢的事情爱好然后呢明白了什么叫感情所以感情关系情况这些慢慢也学习到学校属灵的生命兄弟姐妹之间的甚至父母之间的那个关系，有时候也会想哎呦妈妈好，妈妈爸爸好像比较喜欢他，比较喜欢我这些东西也出现人一直在看这样的一个事情接着很多的事情就出现了然后在进入成年期的时候呢进入有些学习，有些人可以读到大学这样的时候又有一些挑战然后进到社会进到社会的时候有建立关系，又谈恋爱，所以越来越有自己的人生，对不对？接待客人然后甚至也参加教会，有些人参加教会也不一样的教会。所以我跟你说我自己本身呢我也是有妹妹她就出国留学的时候她我就旁观看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因为出国花的钱比较多对不对？所以她自己有一个比较不自在的一个感觉，所以出国的时候呢不想花多，所以呢给自己很节省。那我是过了好多年才知道然后呢也因为学钢琴所以买的东西比较贵，所以很多东西有一个平衡不平衡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但是久了就会想哇为什么我要这么的辛苦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个关系都会发生的。那各位，如果我们继续这样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接受上帝所有的情况里面都有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安排的话，那慢慢我们就会发现有好一些的摩擦就发生可能好的关系就是什么呢？你有你的人生，你有你自己要的，地上你得到自己要的东西， 哦，满足了，所以你有你的满足，我有我的满足，所以好。但是如果得不到的话，哇，就开始有妒忌纷争，也会发生了，对不对？所以然后有自己的男女朋友，自己的成家的时候呢，自己的家嘛，自己家人了，自己的孩子了，那这样的时候呢，有自己的家自己的 family unit， 那这样的时候越来越少接触，疏远也会发生，所以也会有一个表面肤浅的一个关系，也慢慢好像有时候会发生，不得不有时候呢要出来多一点吃饭这些东西啊。那人生里面呢，其实在圣经也有，好像如果大家记得在圣经里面呢有如果讲这个可能大家不太理解但是我讲一下，大家知道犹大的两个儿子他玛生的他玛呢是他原来的一个媳妇，但是呢勾引了他的公公，然后生了两个，原来是双胞胎是法勒斯跟谢拉。那法勒斯呢是生耶稣基督的过后就生耶稣基督的，应该是这样。然后但是呢这个法勒斯呢就是到最后他的后裔呢其实都是很杰出的。然后这个谢拉呢原来是很蒙恩的一个后代，但是在圣经的家谱里面没有太多的说明了。所以我们都会看到我们在社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借着日子所以兄弟姐妹之间呢有一些是比较杰出的，有一些就比较没有这么杰出，其实这个是很现实的这个事情所以那彼得安德烈也是兄弟都是兄弟，但是彼得雅各约翰是比较跟耶稣亲的，安德烈没有这么亲，虽然他们都是使徒，但是这个也是现实，对不对？自己的亲生兄弟但是不是跟耶稣基督他们的老师亲的，所以这是很真实的这个事情然后再加上各位，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家谱，有时候呢长子应该是得到最多的一个尊敬嘛，但是很奇妙就是那个主要脉络是要高举耶稣基督对不对？这是应该的嘛大局为重嘛。但是我们就会看到有时候呢弟弟反而得到晋升，然后得到那个长子权也有这样的事情好几个这样的事情，好像雅各以扫还有以斯玛利跟这个以撒那约瑟的两个儿子也是这样所以好几个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各位想想看，他们的兄弟姐妹还有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会起着什么的那个作用所以有好多的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没有处理的话，也不知道神的主权其实今天呢我本来是想叫今天的那个主题手足情深和神的主权但是我想神的主权我们都讲嘛，所以就简单一点。但是神的主权其实我们如果不认识的话，在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家庭里面的关系呢就会造成某方面的疏远不然就是有一些的伤害有一些的纷争就开始会发生。那如果这些不处理的话，第二，由于罪恶就会可能出现一些恶性循环的一些事情那多一个例子呢，我多一点例子给大家其实圣经都有比如说摩西、亚伦跟米利安他们原来是兄弟姐妹亚伦是摩西的哥哥来的米利安呢是他们两个的姐姐不知道哪一个大，但是米利安应该是大摩西很多因为呢他被生然后放在那个水里面的时候，其实摩西的姐姐在旁边看所以如果做姐姐的有孩子有自己的弟弟好像婴儿，其实很照顾的嘛，对不对？甚至代替母亲这样照顾，所以在旁边这样看所以大家可以感觉那种的亲情在里面但是呢他们长大的时候呢又很奇妙，有一次呢就是米利安跟亚伦一起来找摩西，你自己都不圣洁 讲什么呢？因为他的妻子是故事的啊，不是以色列族的，所以呢，他们就讲为什么上帝只有跟你说话，所以对他有一点怨恨就发生了。但是摩西呢，没有直接的对峙，让上帝说话，然后上帝纠正了这件事情。所以各位，虽然看起来有一点紧张关系，但是上帝处理，把它纠正过来还好，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手足情深哦，如果不处理的话，就变成手足之争了，就有开始有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有一些偏爱哦，有时候在家里面哦，有一些偏袒或者是得宠的事情，在圣经里也有，特别雅各跟约瑟啊，对不对？约瑟特别被宠啊，自己也觉得自己做梦的事情啊，梦到上帝的应许的事情呢，然后很嚣张的跟哥哥们说啊，所以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哇，哥哥们讨厌的要死啊，生气的不得了，然后呢，雅各又特别爱这个约瑟，其实也不对，对不对？其实偏心啊。父母偏心，然后特别只有喜欢一个，其实不太好。但是这个呢，有时候也很难隐藏的，所以各位要理解这些事情呢，其实上帝都许可，但是我们要理解，如果这些东西不处理的话呢，开始呢就是有一些妒忌妒恨然后撒谎的事情，假冒为善然后呢不能够很好的说话然后呢就有一些事发生。所以如果要如果通常这样如果上帝也是这样对我们就是如果教会呢有一个人犯罪，每一个人一起受打，每个人一起管教，所以一起被管教的时候呢，那个没有做错的为什么不公平就是这种事也发生。但是这些是现实这是现实但是其实上帝许可是为了要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所以各位，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理解，不回到福音的话，那我们找不到答案，那这些是越来越有瓜葛的。那慢慢呢，我们就在手足情深上就走了负面的那个道路不太好甚至有仇恨对峙的时候这些我有些我就去丧礼有些的那些 undertaker 他们做丧礼的，他说哇，你们基督徒还好那些其他的他见到一些其他的不讲什么，其他的呢，他们就说哇，甚至有打架然后很多年的那个怨恨就开始就在那个丧礼的时候讲甚至拿流血都有，叫警察都有这是我听说的我没有骗人但是有这样的事情有财产的事情也有，所以大家如果我们在家里，如果还是有一个和睦，我们都要感恩的事情那我们第三，我们看看那个怨恨发生的时候呢，哎，奇妙的，这个该隐怎样说呢？当上帝责备这个该隐的时候呢，这个该隐反而就把责任推给他的兄弟亚伯。然后他自以为意或者是他拿应该要在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来怪他，好像对好像有一点对，但是弯曲了。他说什么呢？他就觉得说亚伯应该是帮我的最知心的，但是现在都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叫我的生命非常的糟糕，非常的苦闷所以呢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他身上。所以雅各是应该看守他，对不对？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他也应该看守亚伯，彼此要看顾看守。但是罪来的时候呢对的东西也把他弯曲了。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创世纪四章七到八节，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个是上帝对该隐说的这里不是在安慰该隐其实是要他知罪要他明白你的罪呢其实是有的 你不要继续让这个罪存留在你的心里面，啊，不要讲，啊，那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了，啊，所以门前的意思是说还没有审判，啊，还没有审判的意思啊，所以但是现在呢，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罪在他的心里面，啊，罪在他的心里面，他就是一直就是给这个罪啊支配啊，他不要拒绝啊，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跟大家说，人哪里有力量啊拒绝罪？所以这里其实也要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福音的啊，所以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个关系哦，大家想有什么方法能够彼此让步，彼此在一起啊？大家想一想，有什么方法？其实只是弥补啊。如果不认识上帝的话，啊，只有弥补这样而已。有一天也是会有事情的，不然就是越来越疏远啊。那我不懂你，你不懂我，比较好一点啊。久久一次，我们出来然后吃个饭，这样其实没有手足情深的。但是我们要理解，在福音里面呢，因为有罪得赦免的事情啊，我们才能够啊明白知罪，才能够放啊，才能够交给上帝。但是这里呢是，他必恋慕你啊，这个罪啊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有些的解经家，如果我们这样解经啊，也不太对。怎样说呢？就是如果罪就是临到你啊，已经恋慕你了，那你有责任要克服罪啊，这个对不对啊？其实也没错，但是呢，我们要想，我们人哪里有？如果我们是没有重生的，怎么样能够克服？怎么样能够约束罪？对不对？所以这里其实比较多要说的呢，是说，把那个罪显大的意思啊。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么严重了，你还要让这个罪辖制你吗？为什么你还要继续怨恨再下去？所以上帝就这样说的时候，他在心里面哦，一直支配他，然后一直想，然后一直，所以那个恨哦，恶性循环就这样继续发生了。所以大家想，其实上帝呢，其实在，不是在审判他哦，审判他其实是在帮他的。所以我们理解圣经也要理解这样哦，不要看好像上帝是很坏、很严酷，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事情呢会越来越糟。除非上帝就赶快干预跟他说，但是呢这里呢雅各就我们都知道最后杀了。但是这里呢很奇妙，第八节我们看一看，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但是这里很奇妙，这里说哇，这个该隐哦，假假跟他说话，和睦啊，所以假冒为善的事情真的是很可怕，对不对？怎样能够信一个常常说谎、不信任的一个人哦？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对待，对不对？所以通常呢，假师傅都是有一点假的啊，这变来变去啊。但是我们回来，所以该隐呢是突然间，好像突然间呢很好，对不对？跟他突然间很好，但是突然间完全的暴力啊，然后呢把他杀了啊。所以各位，这个是大家不要认为没问题啊，就是兄弟姐妹之间没问题。有一天真的有那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哇，整个骂，整个苦毒，然后爆炸，哎，为什么会这样啊？你想，其实你想回去，其实一直累积起来的。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呢也不好不处理。所以为什么事情会失去控制呢？我们来看第二点啊，为什么呢？我们要想很多理由，但是我把一些理由带出来哦，根据圣经，但是我也是想哦，这个也可以在信徒非信徒上能够多理解的。那为什么事情会失去控制呢？但如果对该隐来说呢，因为该隐呢不能得到生命的恩惠或赏赐那圣经说，如果我们真的得到恩惠的话， 我们生命里面的恩惠是什么？一般上非信徒来说呢，他们一直寻找的是什么？地上的知足，啊，地上我们得到一些比较多的恩惠，啊，好处这样，啊，但是如果是属于神的话，啊，他这是这个人呢，他慢慢就会发现地上的事没有办法满足他，啊，所以他也得不到生命的恩惠和赏赐。我们来读一下跟这个该隐有关的经文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跟六节啊。亚伯因这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这信啊，却因这信仍旧说话。OK， 那我们再读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来明白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信心本是上帝的恩惠来的啊？我来解释一下啊。那各位，我们想一想，我们一生里面都一直在找人，我们都一直在找，我们一起过成长的时候。一直在找什么啊？自己的价值啊，自己人生的方向啊，自己在什么地方能够做得好啊？然后兄弟姐妹呢，就是有一点比较啊。如果你没有这么好的话，还好你没有这样好。我也是因为我没有这么好。如果你太好的话，哇，我感觉到我很差。所以我们一直要找一些，大家会发现，那如果很好的呢，他其实可能也不是很满足啊。其实我跟大家说，我们人一直要寻找意义，寻找人生的一个恩惠在哪里呢？在哪里呢？所以这个兄弟姐妹之间，你真的要解决的话，其实为什么会有纷争，为什么会有问题啊？其实当中是有一些找到恩惠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信心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所说的信心啊，刚才我们读所说的信心呢？信心呢是，你要信，但是你的信从哪里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了。你要信有神，你信 OK， 我信有神，但是多一下子你打开眼睛，哇，好像没有神呢，因为你遇到的事情哦，哇，好像没神呢啊。我跟我兄弟姐妹之间呢，有神嘛，好像没有做工呢啊。所以很多吵架我也听过，吵架的时候。就是在基督徒，在一个家庭里面有基督徒、非基督徒，会说的东西呢，就是说，你们信主没有用的，还是要吵，还是有问题，没有好见证，我才不要信，那就是看一直看一些外表的东西啊，所以总是看这些东西，但是信从哪里来？所以基督徒也看，哇，信从哪里来？所以一半而已，一半而已。我的意思是说，你信有神，神必赏赐。这个突然间开始有一个信，对不对？有一个信，愿意啊，所以开始有，但是一般而已。因为你信呢，是需要什么？神的话，神的话告诉你，你可以信，有一位神，所以你信。但是另外一个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信需要神赐给你，叫你能够信，因为你能够信呢，不是这么容易的。有很多的情况发生，那你还会偏向于领受神的话，得到感动，还能够坚守下去。哇，这是神的恩典来的啊！所以神的话还有神所赐的恩典才能够领到的。而且呢，非有信不能够得神的喜悦。那信怎么样？信第一要有神，而且要有确据，他会赏赐你。哇！所以大家会理解吗？这个是好怎样才有这个信呢？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信呢，是一个恩惠来的啊，你领受到的啊，因为不是你能够做到啊，你比较好，所以上帝赐给你也不是这样啊，也不是你就是有什么的比较值得的事情啊，或者是说呢，你跟自己说。有，也不能够催眠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得以来到 上帝的面前呢，天父的面前呢，除非我们有真理，我们有真理，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会想，我做了很多，我服侍了很多，我祷告了很多，那应该上帝会比较接纳。但是你就会发现，这个是人的一个努力，人的努力有的时候你信，人的努力没有的时候你没有信。换一句话说，没有了，对不对？马上失去掉了，越做越发现你需要付出更多，所以没有那个恩惠，命其实会苦的。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亚伯跟该隐为什么在这里也提出来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想可能上帝也借着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要得这个信呢，是因为我们寻求神为了什么呢？为了要从神那里救我们，救我们。所以大家知道救我们，所以换一句话说呢，上帝必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你寻求什么东西呢？你寻求上帝救你，从你的困境里面救出来，从你永生里面要得到，要救出来，这个事情。所以你才能够在心里面明白过来，我所求的上帝一定会给我，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要洗去我一切的不义，所以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如果求救恩，他会给我。我说了很多，会不会有点深？但是我要说的东西呢，就是一个恩惠啊，你明白了一个奥秘啊，你明白不是你放在行为，也不是你的任何的价值，上帝赏赐的这个事情呢，你终于得到了，你明白了这个事情。当你明白的时候呢，在生命里面呢，你会知道一切都是上帝所安排的，不是人，不是我做，不是我要努力来得。上帝赏赐，我心里面信了，明白了，信是一种明白过来的。所以各位会理解，这个信呢是神要赐恩给我们才可以，不然的话一下子呢一半我寻求神，一下子我失去掉了。然后我以为有，但是其实到最后好像没有，在那里摸索不到。所以人非有信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其实这里呢是要讲为什么亚伯他有一个信，因为他也顺服主，顺服主，他顺服主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在于他真信了上帝，也真信上帝会赏赐他所求的那个救恩。所以因为上帝会赏赐给他救恩，岂不会把万物都给他吗？对不对？圣经也曾经说过这个，对不对？上帝如果给你耶稣基督，岂不把万物都给你吗？所以你经过的凡事，就算是有一点委屈，你很明白上帝有安排这个事情啊。所以各位这个我们来看第二，这个以扫呢更明显啊，更明显。为什么讲到这个兄弟之间的那个事情呢？又多一个更明显的这个事情啊，讲到这个以扫为什么他呢就是恨雅各啊，当然是雅各欺骗了他，对不对？那个长子权，我们都大概知道这个故事啊。那这时候呢，但是以扫呢，为什么他会把那个长子权废去，然后给他的弟弟呢？因为他宁可满足他肉体的那个欲望，也不愿意领受上帝的怜悯啊。那奇妙，对不对？他要的不是上帝的怜悯，他要的不是上帝的恩典，他要的是地上的满足啊。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雅各跟以扫的家以撒利百家还有他们以扫跟雅各的这个家，常常有欺骗来欺骗去的那个事情叫雅各去骗哥哥的，其实也是他妈妈利百加叫去骗骗了你就可以得到我帮你煮一个烤肉给你爸爸吃那爸爸就是会祝福你的时候， 你尽量装了哈，尽量装，骗一下，你得了就好了，没事了。但是没有想到过后呢，就是一生里面，以撒对自己发誓说：“我一定要把弟弟杀掉。”啊，所以一直逃命，啊，到处逃命，啊，所以很奇妙的这个事情啊。甚至有一些解经家说，他们有一次啊，就是以扫跟雅各抱的时候啊，其实以扫是准备拿刀，就是在他颈项抱的时候把他开刀，所以其实有那个很严重的那个纷争啊，仇恨啊发生哦，啊，但是以扫呢，他不要的是那个怜悯啊。圣经说嘛，圣经其实圣经明明的在以扫跟雅各方面提出什么呢？我们看罗马书9:12-13，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很奇妙，上帝已经预定了，啊，14节，不是14节，16节。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啊，定义的奔跑的就是人做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啊，所以上帝的拣选，啊，上帝的怜悯，啊，当我们讲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的时候呢，都是讲到上帝的怜悯的意思了，不是他指定我们这个那个这些，其实都是上帝的怜悯，对，要得神的爱，还是要得地上的事，所以圣经才讲这个以扫呢，他真的是没有敬虔，也贪爱地上的事，然后一直关注的就是欲望的事，我们要谨慎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对我们家庭其实都不好的，那这里呢，很奇妙，就是雅各呢，他反而得到的是上帝的慈爱，而且不是借着自己的任何的一个善行，那很奇妙就是这样哈。但是上帝呢，就是要施怜悯，那所以这个。拣选的这个事情，神的主权的事情呢，再加上刚才我们所认识到的，对不对？那个信心从哪里来，对不对？所以也再一次强调说，上帝在我们的一生的那个日子里面，如果讲到我们的兄弟姐妹的话，最明显的，对不对？最明显就是，如果是爸爸妈妈看，也其实没有这么严重。爸爸妈妈每一次疼爱我的。对不对？没有问题的。我的朋友们呢，看有时候，有啦，有时候就看到，但是有时候没有看到，有时候是只有大学生，有时候是初级学，有时候是中学生看到明白啊，但是呢，兄弟姐妹是一生长大的，一生会知道你的事情的啊，所以有些人很讨厌，就是在新年华人新年里面相聚，对不对？一相聚的时候就讲，哎，你怎么样了啊？你几个兄弟姐妹啊？你的生意怎样啊？你赚多少钱？这些东西啊，但是也不敢说太多，因为自己也不是很多，所以这里就有一些，所以看得出啊，在地上的那个进展啊，这些，所以其实如果你真正面对的话，其实兄弟姐妹之间呢，其实真的会有好一些的那个深情之中的那个矛盾 ，OK， 所以但是我们这里上帝的拣选所要说的呢？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一个人，我们来到地上，我们来到地上没有一个人是有任何的资格。原来我们在地上所得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都是上帝的怜悯。我们能够得到救恩，这是最大的神的怜悯了，最大的恩典了，因为我们竟然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对这个救恩来说呢，你明白的时候呢，对很多的事情如果你真的理解这个救恩的话，你然后明白这个神的主权在凡事的时候，也明白上帝主权在你生命里面，所以给你的角色，给你的品格，给你的 机会啊，给你遇到的人，这些都是上帝为你配置安排的啊，设计安排的一切。那这时候你才会哇，就是很多的那个啊不知所措的啊，那种未知数的那个心啊，你能够放下啊，然后对彼此之间的那个怨恨才能够放下啊，知道上帝在带领的每一个情况一定有他的美意来的。OK， 所以我跟大家说，在圣经里面呢，就算是你在家族里面呢被小看，啊，最小的也被小看的，也有时候被哥哥姐姐骂的，也不一定啊。如果你好好的认识神，真正的认识，也不一定会受伤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卫啊，大卫是最小的，啊，然后爸爸也有时候突然间忘掉了，忘记有这个大卫，然后呢，有一次去到战场上的时候呢，他的哥哥还跟他说，严厉跟他说，我知道你哦，来这里嚣张，来这里乱骂那个哥利亚，干嘛这样？我知道你心里有恶毒，这样控告他。其实大卫没有啊，这样啊，但是就是有这个家庭的这个文化在里面，但是他没有受伤，他反而在心里面明白了神的那个恩典的事情啊，所以其实他得医治，也不会被受伤。所以我跟大家说，在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呢，我们要找出机会啊，我们必须找出机会来展示，上帝的恩典啊，就是第三的，为什么呢？如果家庭里面有不幸的，我们继续施恩。让上帝有机会感动他，叫他能够认识主。那如果是已经认识主的话，也是要施恩，也是要展示施恩，因为叫人能够明白，上帝才是赐福一切的那个主宰者，而且那个得到的那个恩惠不一定是东西，不是所谓的一些好处。乃是信心，如果你信心能够成长，如果信心能够得到，这个是好不了的，好不了的的一个事情，能够找得到对上帝的信，这个是生命的一个赏赐，生命的恩惠，生命的祝福来的，而且也发现上帝的怜悯在我的身上是比一切更满足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一生里面有好多的事情是犯罪的，有好多的事情我们犯错，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看到明白到上帝的怜悯的话，我们大得释放，我们甚至能够想办法，在人有过错的时候他悔改的话，我们施多一点怜悯给他，所以大家我们在教会呢也尽量学这个事情啊，教会的那个弟兄姐妹的关系啊，也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作为，我们有一些从小长大的孩子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看他，有时我们看他还没有重生，但是呢一起长大，婴儿洗然后慢慢长大，长大的时候呢在应许里面成长，然后有彼此的那个包容，然后呢没有任何的成见，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孩子们，只是有些慢有些快，甚至这样我们也当然没有肯定他重生不重生，有些人从小到大，但是甚至在教会里面也不是只有小到大，有些人呢喜欢来教会，但是他可能没有真信，也有这样的人，但是呢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呢，能够在这里呢一起跟弟兄姐妹一同的领受成长，有一天明白过来。所以稗子跟麦子在一起，不要认为有一天这个稗子，可能它不是稗子，可能只是暂时的看起来的稗子，有一天会变麦子。所以恩典在一个教会里面很重要，有怜悯有关心，所以我想这个兄弟姐妹也是一样，兄弟姐妹在家里面呢，就是一个不管他怎样说了啊，说你的基督信仰怎样， 但是呢，最重要是你放在心里面，你得到一个释怀，你明白这些一切呢都有一个误解，因为他没有办法有信心，他没有办法有信心，他没有办法明白什么是神的主权，他没有办法明白上帝在一切事上有美意。那你怎样叫他开心，你要怎样告诉他你已经什么都有了啊？可能可以安慰一下啊，不要他这么苦读，但是他真的要连根拔起的话需要救恩啊。那基督徒也是一样，一个人呢他真的没有苦读是在神里面啊。所以呢这个第三哦，最后我们学习一下啊，兄弟姐妹的关系呢啊，就哪里学习呢？通过教会的肢体关系来学习哦。我们再看一下一处经文，马可福音3:33-35，这里很奇妙啊，原来一切的那个肢体那个兄弟姐妹的关系，原来是要讲教会里面的关系哦。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父母啊，母亲？谁是我的弟兄？”34，就四面观看啊，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哦，原来耶稣的母亲啊，还有那个他的弟弟们啊，都在外面等着他啊。他好像不休啊，不要管他，好像有点这样啊。但是其实他那个时候在忙，他有主业，他的主业是要服侍上帝，所以他不是不管他们。那是要给他们明白他有一个主业，他的主业是要遵守他真正天父的那个旨意，这样啊。所以他35，他反正就是这样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这里耶稣基督强调一个事情啊，有时候我们在兄弟姐妹之间啊，家庭里面的比较有问题的时候呢，大家不要那么的沮丧也不要太多的关注，也是为什么呢？因为教会里面的关系反而是最重要的啊。这里这样说哈，谁是我的父母？谁是我的弟兄姐妹哈？对不对？也圣经也常常告诉我们，就算是血肉之情的，有时候呢，最重要的还是朋友，就是换一句话说，在教会里面的肢体，所以这个是要尾声或者说要建立的那个关系啊，在主里面的，然后把这个恩惠才能够带回家啊。我跟大家这样说哈，因为耶稣基督也不会认为他的地上的母亲比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重要啊。耶稣基督也不是说他不喜欢他的母亲，不喜欢贬低他们，也不是这个，他乃是说第一是属灵上的关系，第一是天国的那个关系，因为我们也要理解，我们跟血肉之情的事情呢，很难隔开的，很难分离的，对不对？但是很难分离的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有肉体在身，所以这个肉体在身呢，我们要把这个来预表指向我们跟教会弟兄姐妹一起生活啊，同甘就是一起啊，一起跑，一起生活啊，有一起伤心的一起伤心，一起开心的一起开心，弥补来弥补去啊，这样啊，因为这个就是兄弟姐妹的事情嘛。但是兄弟姐妹的事情呢，我们也要理解，有时候我们太过关注，太过伤心，这个就是指向我们的肉体。我们肉体很难放啊，所以告诉我们，我们要转向天国的事情。所以很奇妙，上帝耶稣基督这样说，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竟然把尊荣也他的尊贵那个价值放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话啊，耶稣基督的门徒上，我们在这方面也要多思考的啊。所以多一下我就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有益处啊。因为但是首先呢，我会说，所以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那个关系呢，我们才能够理解我们地上的那个兄弟姐妹的关系的那个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啊。那个彼此照顾的关系，当然啊，在 地上的事物上，当然要供应，对不对？要彼此照顾，不然的话比非信徒还要糟糕了啊！圣经有这样说，对不对？当然那句话是比较多是讲到自己的孩子的，但是也在异样家，如果你异样家庭里面看到另外一个不是很好，你当然有这个义务要帮助他这个是当然的事。因为连就是如果是禽兽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 是人都会这样做，当然不是随意啦要有智慧。但是呢这个是一定的，因为这个是人上帝造的在这个地上里面上帝造的，上帝设定的，所以我们先要顺服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能够分辨那个优先程序是神神的国度，神的教会里面先所以一样的，好像这样是我们的最亲的至亲的那个弟兄姐妹这样所以大家也要看其实我们耶稣基督本身呢，他也有弟弟们然后姐妹们应该是最少有两个因为是英语的时候是讲 sisters， 所以最少有两个，不知道几个然后弟弟呢应该有四个，最少四个因为名字都出现了所以那耶稣的弟弟们呢有一次讽刺耶稣基督你要去耶路撒冷啊，你去啦，你不是要出名咯，你去一下给人看，然后才可以出名吗？讽刺耶稣基督所以其实那时候其实也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你可能自己的亲哥哥他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嘛所以大家会想一起长大的弟兄姐妹都是彼此会这样，因为太亲了。但是呢过后呢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然后显现了，哇，他们的谦卑下来，哇，真的是所以就他们也跟从了耶稣基督，也成为了教会里面重要的人所以 我跟大家说，有时候呢会有先有慢，然后过后有快的，也有，我们不要认为好像会很糟糕然后很慢这样要给自己恩惠，给自己时间继续祷告然后呢第二想办法在地上短暂的日子我跟大家说，我们地上的亲人地上的亲人甚至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呢，有时候我们太习惯了，我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属灵生命没有想到他们福音上的那个需要因为太习惯，也有时候没有办法做太多，这个是事实事实，因为太习惯，然后也真的没有办法每个人的那个恩惠也只有一个地步也不能够勉强，所以有时候我们似乎有一点散漫或者是放弃了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也可能你会这样认为，但是另外一方也一样会认为他也不想要给你失望所以呢他可能会说我不可以，我不要我不可以，因为他不要给你太多的希望嘛，所以他才这样子说。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兄弟姐妹的那个关系呢，我们不要认为没有希望，我们继续祷告，这个是非信徒，但是也有对信徒的呢，我们也一直要为他的冠冕来祷告 OK， 但是用什么东西来祷告呢什么方法呢？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你有你的十字架，他有他的十字架，你不要背他的十字架，他不要背你的十字架，你要背自己的十字架。你背自己十字架的时候呢，你走你自己的方向，然后进展增加你的信心，成长这样子，然后在你的事业上呢继续进步上帝要你做的你做，服侍社会这些等等得着神的呼召，在教会里面尽量学然后跟彼此之间学习生命的事情。那这样的时候呢你继续背起自己十字架的时候呢不要听着为什么你没有看过我你为什么没有看守我你反而我们讲嘛，彼此的那个看守兄弟姐妹彼此的看守，其实是我看守你，不是要求另外一个看守而已是我看守我看守。所以呢你自己背起这一些的全部的十字架背起来，然后跟从主，因为你认识福音，你认识福音，你这样做有很多的情况 对，你可能有一些记忆力啊，一起长大的时候多么的美好，现在没有了啊。以前怎么样一起玩，一起出啊，然后彼此说话，然后这么好玩，打架也有，但是一下子好起来啊，但是呢没有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是人生里面的，很快就过了。所以呢，我们更要关注现在我们还有剩下的那个日子，我们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然后怎样把福音啊，甚至冠冕，甚至跟他们多说啊，多帮他们解通啊，如果可以解，如果可以医治啊，如果可以啊，尽量的啊，给他的，因为你最知道他的那个缺点嘛，对不对？你最容易看到那个缺点的，但是要能够说，但是你也知道，有些东西他没有这么快改的，所以你说什么，你其实最知道他可以改什么啊，所以要说的合乎中道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方面呢，重生也好，成圣也好，彼此激动啊，彼此的鼓励也好啊，啊，那这些都有重要的。但是这个是赛跑的这个事情，我们不要慢。然后最后呢，按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啊，合乎中道，对不对？互相补偿，以度过挑战的日子啊。我跟大家说，其实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呢，不会越来越好的啊，其实越来越难了。有时候你可以找一些 deals 啊 ，discount， 但是只是一下子而已。但是我看那个经济啊，那些挑战啊，生活上的挑战是继续啊。如果有这样啊，是有，但是继续上的啦啊，掉一点，但是会继续上。所以难上加难的。所以那弟兄姐妹呢，啊，兄弟姐妹呢，啊，也有你按着你信心大小，你也看上帝会给他信心多少，这是上帝已经定了。你有时候也不能够要求太多，但是你也靠着你的信心，你也知道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 ，OK。所以我给大家读一下一个经文哦，就是，但是还没有读一个经文之前，大家知道吗？其实亚伦还有摩西哦，摩西是亚伦的弟弟，对不对？那其实摩西不太会说话啊，圣经是这样说的啊。所以亚伦呢，帮他说话啊，在某方面帮他说话啊。但是摩西呢，也有帮他啊，就是因为亚伦是祭司长嘛，所以摩西听上帝的命啊，所以花应该花的，把最好的那个大祭司的袍穿在这个亚伦的身上，所以有一种弥补之间的那个关系啊。但是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路加福音十章四十到四十二，要完了哈。我们看马大跟玛利亚的这个事情，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也读过。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OK， 所以这个是第一啊。她是姐姐啊，所以妹妹应该怎样啊？帮忙一下啊，那你不可以这样啊？为什么要叫耶稣基督帮忙呢？因为玛利亚正在忙着要领受信息啊，所以听耶稣基督所指示的一些道啊，所以这么关注了，然后耶稣在分享啊，在讲道，哇，来解经这些啊，所以一定是跟耶稣基督说嘛。黏住他了嘛，黏住他来听了。但是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愁烦，烦忧。四十二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我们当然，我们如果解经的话，不能够说哇，听到就好咯，听到哦，什么都不用做，坐在那里听这样。”就是上好的福分，又好又可以在那里就是坐，然后第二又可以听到就听而已忙乱这样哇这么好啊，当然不是这样了哈那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家其实挺好客的，所以他也会招待，他们也一定的一些 经济能力是会有的啊。所以这家呢，其实有恩典，常常耶稣基督也来这些。然后呢，但是这里呢有点忙乱了，因为原来马大的那个恩赐也在这些家务的事上哦，也不错。但是呢，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说，哎呀，不需要这么多，大概都可以啊，这样啊，因为你想，我来这里就是要传道嘛，啊，所以呢，你不要只有一直忙啊，你忙一下需要啊，大概有就好。但是现在重点呢，是我来到这个家嘛，我来到这个家就是要给你们嘛，给你们什么？给你们一些教导嘛。所以他才说啊，玛利亚的事情你不可以拿掉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有说一个公道话，因为玛利亚那时候应该不是只有在那里坐坐啊，就是闲懒，不是这样，他真的很认真啊，很认真啊，听到的时候可能一直做笔记啊，然后呢就去听，然后一直反思，那很深的那个祷告，根本没有办法做别的东西啊，大家要理解这些事情 ，OK？ 所以不是说哇听到很好哦，其他东西全部不要做，不是这个，我们做一切的聚会。我们做一切在甚至我们就是有崇拜聚会，最重要就是我们一切的音响啊伴奏啊崇拜啊，对不对？赞美啊，这些全部都是为了神的话的教导能够领受，然后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那个崇拜祷告，对不对？知道神对我所说的话。如果大家没有关大概听哦是可以，但是你回家你发现什么都没有得到啊，我也是有几次有这样经历啊，活在教会里面生活就会知道了嘛，但是你关注啊，你带着有时候带着有一些的深切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今天的道主告诉我，我有什么东西应该听的，不是抓字哦，我不是讲抓字，我是说听，然后客观的领受神的话的教导，然后今天神要给我的声音，我知道一定有啊，神的美意，这样的时候你这样祷告，你会得到啊，然后也成为你的生命的系统。所以这里呢所要说的也可能有另一方面来说，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就像玛利亚，他可以坐在那里聆听到，然后很深的分析，很喜欢，他也比较情绪化，对不对？因为我们看他在拉撒路他们的弟弟死的时候还没有复活的时候，耶稣就叫他复活嘛，他没有的时候他很情绪化，马大就好像很 OK 哦，可能流了一下泪，然后就起来，耶稣基督啊，如果你早一点来可以啊，你们就可以救他了，耶稣基督说，我是复活的主，生命在我，对不对？其实耶稣基督准备要叫拉撒路从坟墓出来了，但是那时候我们看这个两个姐妹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姐妹不一样也是上帝定的，品格也是上帝定的，对不对？条件也是上帝定的，你可以领受到多少也是上帝定的啊。我听说有些人说他不可以坐下来的听的，一定要走动听，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了啊，是不是久了你就可以坐下来多一点的关注领受。但是重点呢是说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是很可以，但是呢也可以，不是说不完全不可以，但是有些比较多，有些比较少，但是都能够听神的话，都能够爱主的话，但是有信心程度，有分析能力，都不一样，对不对？圣经里面我们也看，使徒们也不一样，对吗？所以，但是有一些呢，是因为信心的程度，有一些是因为品格的，有些时候是时机的，有些时候是为什么讲时机呢？因为从小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背景可能接触一些培训还是什么，所以有些东西打开，我不知道。无论怎样来说呢，都是在上帝的呼召，上帝的主权。所以一句话来说啊，今天的信息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如果真的深切心里面深深的去确认还有查验我们还有我们的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个关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你反而你放下自己然后你能够得到释怀，你也可以甚至为你的那个兄弟姐妹之情守住之情，甚至为他着想 看顾他，甚至为他祷告，知道神在他身上所要做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像马大这样的人呢，他多做是好，他有很多方面可能更会设想，对不对？但是玛利亚也不会说不会，他就是有一次呢就打破一个香膏，对不对？他也不知道原来是为耶稣基督埋葬，就是死而复活的事情嘛，案例，他是弥赛亚，他也可能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不能够用说你要给穷人哦，这个很贵哦，所以为什么你不要省下来给这个穷人这样，然后帮周济工作嘛，不是这样看的。有些事情呢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对不对？每一个人的那个侍奉，每一个人的那个上帝所给他的那个职分角色还有恩典也不一样。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就是我们其实也在筹备有多一个地方啦，对不对？那个我们这里有多一个地方，然后有这个场地，哇，这个场地不便宜哎，然后装修这些，依着现在的那个 market rate 啊，那个现在的那个价格来说，音响这个 design 哈，这个设计啊，这些哇都很不容易哈。所以你就会想，哎呀，这个东西跟传福音、跟助祭，为什么？哎呀，这个很难平衡。但是我跟大家说，不是这样看的。所以上帝看的时候呢，有时候教会漂亮，然后能够给大家更加能够关注、崇拜主，给人来，其实某方面来说也有它重要的地方。所以我跟大家说，就是上帝的那个美意，上帝的目标，上帝的那个用意感哦，那个目标感哦，跟我们人有时候不一样的。所以上帝在我们跟我们的手足深情的那个就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事啊，上帝有他的安排的，上帝有他的安排，叫我们能够有更漂亮更好的那个关系的只要我们认得出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美意，其实就是他的怜悯那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多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人看起来不好的，你反而会开始欣赏所以看别人比自己好比自己强，这个你多方面就能够领会了，甚至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自己的家庭哦。OK， 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主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有好多的路有好多的事物如果讲到家庭的，甚至自己的兄弟姐妹的，但是我们祷告主我们多明白主的美意，多理解主在一切上的主权和安排，我们自己也得到医治，我们自己能够面对你我们很多我们以为没有的，我们要得的就是主能够教我们理解生命中的最宝贵的那个恩惠，就是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学到，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蒙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